主日平安，在这里请代表我的母会荷兰安多芬华人基督教会和我服侍的欧洲三福带来对大家问安，同样的也是向大家拜个年，新年好。我服侍机构是欧洲三福，三福其实是餐饮业福音施工，也是在神国度里面一个施工。在餐服服侍的对象是凡是做餐饮业的，我们都有责任去向他去传福音。而我主要工作的是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团体当中呢，去怎么去推动、去帮助在教会里面做餐饮业弟兄姐妹，让他们怎么样可以起来关心在我们周边的还没有相信、还没有踏入教会的一般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做餐饮业的，70年代初的时候呢，就工作家人来到欧洲。像我自己已经在荷兰待了45年了，其实我并不是很老的。那其实神把我们放在欧洲，最主要是看到欧洲很多做餐饮业的这些朋友仍然是在教会的门以外。其实在整个天国事工当中呢，有学生事工、妇女说很多事工都好，但是呢，餐饮业复印事工呢，假如你要去查，你要去找一些参考书来讲，跟你讲，餐饮业事工是一个空白的，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可以介绍到餐饮业复印事工的。所以餐饮业事工也是一个怎么样上帝从9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一个主要事工。主要原因在70年代、60年代也好，在欧洲开始开拓的教会大多数都是从事餐饮业弟兄姐妹，但是20年后90年代开始呢，在教会里面从事餐饮业弟兄姐妹越来就越少。所以上帝就接受我们一般从事餐饮业弟兄姐妹，就开始在教会当中把这个事工给推展起来了。其实我们在你们教会当中都应该有接近超过10年时间，没有？有了。也谢谢你们教会长期以来对餐饮业事工一直陪伴着我们一起走，当中有你们的祷告，也有你们支持，我们献上感恩赞美主。好，然后完了之后我还有一些就我们今年度的餐服事工的一些推广，期待着在今年里面我们餐服事工当中有短宣，有音乐布道会，也有夏令会，期待着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就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了。首先没有讲之前呢，这张纸有见过吗？是一张什么纸啊？登机证。有没有想过像一张纸这个坐飞机啊？是，现在我大多数每个人都不用拿一张机票什么的，一张纸或者一个电话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上飞机了。为什么这样一张纸可以坐飞机啊？主要的这边有一个密码线，就是二维码，让我们可以上飞机。那你们发觉这次来这里嘛，说我拿着这张纸，我怀疑一件事情：真的拿这张纸可以坐飞机吗？为什么不可以啊？我真的拿了这张纸坐飞机过来了。那到了飞机闸口的时候呢，对，我在怀疑。这架飞机真的飞去日内瓦吗？每个闸口登机口都一起，这架飞机几点起飞，飞去哪里，对不对啊？上了飞机之后呢，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自己问自己，到底这个机师会不会怎么样啊，把这架飞机载我到日内瓦去呢？你们坐飞机时候有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很多时候是轮不到我们去怀疑的，拿着这张很自然坐飞机坐上去的时候呢，空姐也好，机师宣告好啊，现在飞机开始要起飞了，请大家把手机电话关起来，然后扣你的安全带，不要站起来，什么东西，我们都很听话，对不对啊？ 然后一下子哎，安全措施哎，这边是跑道，那边是安全道，你们遇到什么时候要这边转，我们很顺服的去听，对不对呀？换句话讲，当我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对机师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有。对机师跟空姐的话，我们顺不顺服啊？顺服。然而我们有信心有顺服，我们爱不爱机师和空姐啊？我们爱不爱机师和空姐啊？不可能去爱，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是母仔了，我对我师母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肯定会有的。我爱不爱我师母啊？但是我顺不顺服我师母啊？我对我师母信心，我爱我师母，但是并不表示我会怎么样啊？顺服他，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很自然的。今天讲我们是一般基督徒，当时有没有还没有信主了，或者还没受洗了？大多数基督徒，对，那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啊？顺不顺服，顺不顺服上帝啊？顺服，爱不爱上帝啊？爱多少？你们讲爱上帝爱多少？坦白讲，我也很爱我师母的，对对，但是爱多少呢？到有的选择的时候，有一些冲突，有些利益选择的时候，包括生命的选择的时候，我会不会为我师母而死呢？哎，你讲不会，不一定不会的，对不对？同样，今天我们讲我们爱上帝，对，只要上帝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啊？选择性的去爱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信心的顺服。像我们去看啊，《创世纪》第22章1到14节啊，其实这段经文呢，相信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你们看得到吗？
看得到。
好，看得到，可以麻烦你们帮我读一次，好不好？好，来，一起开始，一二三。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的，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好，我们低头祷告。我在天上阿爸父母，谢谢你因此的恩典，让我这心灵气息来在你施恩座前。特别今天是你复活主日，让我们能够来到圣殿当中，用诚实的心来敬拜的时候，就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的敬拜。当我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当中让我们感受你的同在，也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在生活上可以把它行出来。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名被得到荣耀。主啊，谢谢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在经当中亲自带领和教导。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吗？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给上帝，到最后呢，上帝没有取以撒生命，对，然后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咦，你因为把儿子献给我，现在我知道你对我的忠心。”啊，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整个生命当中，对不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这是第二次的对他呼召。所以当我们经文看到的时候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要指示的山上，把他以撒献为燔祭。上帝对亚伯拉罕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对不对？献为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呢？燔祭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把怎么样所要献上的整只的祭畜呢，放在祭坛上，用火烧了，成为灰的一种怎么样祭拜献祭的仪式。那是想要看上帝要把要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为燔祭，这件事情容易吗？假如上帝要我们，对不对？今天献上，假如献上一盒巧克力，容易吗？
容易。
假如今天上帝要我们献上10000块钱的美金，容易吗？勉为其难还容易，对不对啊？假如今天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儿女献上的时候呢，是不是勉为其难啊？应该换句话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作为牧师对上帝很有信心也很顺服，但是今天上帝要我把我儿女献上献燔祭的时候呢，哎呀，会不会重新考虑一下，会不会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上帝要第二次的对他呼召，你要把怎么样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内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啊，从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上帝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的地方。上帝没有讲要去什么地方，只是讲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没有讲去哪里。而那时候呢，亚伯拉罕是几岁啊？75岁啊。75岁，假如对比对话来讲啊，就现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40到45岁左右了。想想看。假如这个时候40岁到45岁，上帝要我们离开我们所熟悉的本地本族父家，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制造什么地方，我们会不会做出决定？上帝你要我去我就去啊，我们肯定会怎么样啊？重新计算过，40岁到45岁再重新创业机会不太多，因为怎么样？30岁到40岁是创业的时间，对不对？40岁到45岁的时候，小孩子都还小，大多数是怎么样？都在读小学或进入中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最重要的。 然而在这个重要阶段当中，上帝要我离开连根拔起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那地方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会不会去啊？我们会慎重的考虑要不要去，对，而且我会跟上帝讨价还价了。但是我看到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往耶和华指示的地方去了，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对上帝话语是绝对顺服的，对，绝对怎么样，凭着信心，上帝你要我去我就去。当亚伯拉罕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呢，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我要使你的后裔啊，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换句话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人能够数算得了吗？数算不了。换句话讲，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对，是非常大祝福。然后我看到，当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如沙尘那么多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几岁生小孩啊？100岁，对不对？75岁上帝呼召他，然后几时给他应许我们不知道，但是到100岁的时候呢，才能够得到以撒这个儿子。当中经历多少年啊？25年，对不对？75到100岁，我们算的比较中等的具体限度。亚伯拉罕怎么样啊？在等上帝给他应许，最少有20年的时间，对不对啊？像在这等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啊？撒拉有没有失望啊？有，他找了他怎么样的使女夏甲生了怎么样？以马利斯，对不对？都看到原来在等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在等上帝，你不是应许了我后裔吗？要给我一个各个小孩吗？他等来等去都没有，然后用自己方法。当99岁的时候呢，撒拉90岁，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上帝的天使就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怎么样啊？生小孩。那时候呢，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有没有笑啊？有没有笑啊？怎么样笑啊？偷偷的笑呢？偷偷的笑是什么意思啊？嘿，这不可能的。撒拉心想呢，我已经断了经，不可能再生小孩子的。从医学角度来讲，假如是女性断了经，不可能再有怀孕的机会了，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而亚伯拉罕，我已经接近100岁了，怎么有可能这个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夫妇暗暗的偷笑，哎，上帝啊，开玩笑，在我能够生育的时候你就没有赐给我，现在我不能够了，你反而讲我要生小孩啊，哎呀，真的开玩笑。所以看到了亚伯拉罕跟撒拉暗自的偷笑，这怎么有可能的事情？然而呢，上帝把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变成有可能。那从观亚伯拉罕他生平当中，75岁被上帝呼召，对不对？上帝应许给他应许，虽然是迟迟未实现，但是100岁的时候呢，上帝就怎么让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以撒。那总结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亚伯拉罕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啊？
有。
对上帝顺服吗？顺服。他爱不爱上帝啊？爱。但是这样的话，亚伯拉罕信心好，谢谢。亚伯拉罕信心、顺服、爱，会不会比我们在座每一个强啊？具体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顺服上帝，我也没有亚伯拉罕那么爱上帝，对不对啊？换句话讲，亚伯拉罕这种属灵光景、属灵境界来讲，我们很多人是望尘莫及的。但是你没发觉，为什么耶和华要对亚伯拉罕做出第二次的呼召？你要把以撒献上。 啊，当我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的时候呢，你带着你儿子独生儿子你所爱的，对，到我指示的地方现在放弃的时候呢，当时以撒是多少岁啊？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对，这样紧接下来的二十三章一节的时候呢，经文里面写了撒拉享受，就127岁。换句话讲，撒拉是几岁去世的？127岁，是不是啊？撒拉几岁生以撒的？90岁。换句话讲，撒拉死的时候呢，以撒是几岁啊？37岁。对对，37岁。换句话讲，啊，亚伯拉献以撒之后呢，过了时间多长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不会太长的，对对。然后呢，撒拉就去世了，去世时是127岁，而以撒已经是怎么样了？37岁了。当中找个中心点，估计大概是以撒当时是25到30岁左右。会不会25到30岁？换句话讲，当上帝对亚伯拉罕做出呼召的时候呢，你要把以撒献给我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是怎么样啊？年约150岁了。150岁，老来得子，正在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呢，突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对亚伯拉罕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啊？亚伯拉罕有信心啊，顺服啊，有爱啊，但突然的时候，哇！正当我人生有最后盼望，我儿子25岁了，没多几年他要起居了，成家立室了，我有传宗接代了，我的会开始了。什么时候？上帝来来来来，你把以撒献回来。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不是这个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冲击啊？而且在献以撒这件事情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选择的机会啊？也没有可以做出选择啊？应该没有。为什么？他顺服，他有信心，他爱上帝。那在整件事情当中呢，在人觉得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上帝无条件的赐下了怎么样啊？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以撒。得到儿子之后呢，又要求无条件的把他献出去。我们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那从人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叫人好像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整件事情当中，亚伯拉罕献以撒，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上帝对亚伯拉罕做出呼召的时候，你带着你儿子，不是奉献其他的，乃是奉献什么啊？奉献我应许给你那一个。上帝可以要亚伯拉罕其他东西吗？他的牛羊、他的财产，包括他的生命都好，这些上帝都不要。上帝要什么？要的就是我应许给你那一个，现在我要你奉献回来。而那一个是亚伯拉罕祷告祈求上帝应许的，等了超过20年而得到回来的。突然上帝讲，哎，我现在要你，我要你奉献，不是其他的，而是什么？奉献我所应许给你，你那个给回我。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呢？接着上帝跟他讲，哎，今天我要的就是你独生儿子，你独生儿子，我要你奉献独生儿子。那独生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讲有什么重要意义啊？那是怎么样啊？他唯一的怎么样啊？盼望，对不对啊？上帝讲，我要使你后裔怎么样啊？如同沙尘那么多，从谁而来啊？以撒。从以撒而来，但是既然上帝讲你唯一的盼望，我都要什么把你拿掉。然后上帝又讲，诶，我要你奉献的就你所爱的以撒，要叫怎么样啊？你奉献的那一个能够叫你怎么样啊？ 心疼的那一个，能够呢刺到你心的那一个，叫你舍不得的那一个。有没有？上帝叫亚伯拉献以撒的时候，啊，你把你儿子献上。他不这一句话，他讲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有没有？重复了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你带着你儿子，不但是你是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原来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当他没有儿子之前，他爱不爱上帝啊？当他有儿子之后，他爱不爱上帝啊？爱不爱上帝啊？爱。但他爱不爱他儿子啊？更加爱儿子。原来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中，儿子是他心中慈爱的那一个。所以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上帝的心，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第二？所以弟兄姐妹们，常常我们去祷告祈求上帝赐福给我这个，赐福给我那个，保守我这一个，对吧？供应我那一个。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祷告啊？有。但有了之后呢，我们爱这些多呢，还是爱上帝多？很自然的，亚伯拉罕让我看到，对不对？他的祈求，他的祷告，上帝应许了，他是给他以撒。但是呢，有了以撒之后呢，上帝呢就感觉到，原来以撒代替了怎么样啊？耶和华的地位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当上帝对亚伯拉罕做出这样呼召的时候呢，咦，亚伯拉罕很乖呀、啊。清早起来，背着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及配好的翻祭的柴，然后呢，往上帝所要指示的地方去。那当上帝对亚伯拉罕做出那个呼召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啊？他毫无犹豫的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上帝，你要献以撒，我就献去。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在所多玛城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假如有50个亿人、40亿人、30亿人，一直讨价还价，对不对啊？其实亚伯拉罕其实是个讨价专家来的。但是在这整件事情当中呢，发觉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有讲，上帝要了他就顺服了，对不对？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着驴，带着两个仆人，带着儿子，劈好的柴就去了。他也没有跟他妻子商量这件事情啊。有没有？
没有。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心里在想：假如亚伯拉罕没有跟妻子商量的话，换句话讲，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才没得商量呢，会不会啊？假如没有问题，肯定会商量啊，会不会啊？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妻子商量啊？
没有。
有还是没有啊？
没有，
换句话，他们关系不好啦。
不是。
就比如讲，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天上帝对我这样呼召，对不对？我就静静的，没有跟我师母商量，带着我儿子。献了之后回来，你想我师母会怎么样啊？会不会把我告上去啊？会不会啊？肯定要离婚呢。会不会啊？肯定会的，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讲，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妻子撒拉去商量这件事情呢？没有可能性，有没有啊？也有。跟妻子撒拉商量可能性有没有啊？有没有？假如亚伯拉罕跟妻子撒拉去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假如真的去商量的话，他妻子会不会让亚伯拉罕把儿子拿去送死啊？
不会
的。那问题来了，到底有没有跟他妻子商量？有还是没有？
没有。
其实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啊，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我就不给答案。那到第三日，对不对？到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观看，那为什么要走三日的路程了？电脑上出问题，说答案跑了出来了，是不是？到了第三次，换句话讲，当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带仆人在才出发的时候，走了三日路程，对不对？为什么要走三日啊？其实现以上很容易了，在家门口居近人附近人一个地方，线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走三日啊？
神指定的地方。
那没有看到，当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三天的时间，这三天里面呢，亚伯拉罕的内心感受会不会很难过啊？一直讲死了，我现在去的目的就要把我儿子献上去了，我将会失去我心目中最为宝贵那一个，对不对？我舍不舍得？心里面的煎熬会不会很辛苦很累啊？肯定啊。其实上帝对亚伯拉罕真的很残忍啊，用三天的时间来熬炼他内心里面那一种怎么样啊？那种挣扎。但是三天呢，也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怎么样啊？后悔的机会啊！你们有没有买房子啊？
没有。
到买房子签约的时候，对不对？当中会不会有一个怎么样啊？一个冷所谓的冷静期啊？考虑期啊，买房子可能啊，你签了房子，签了买卖合约的时候，当天有七天或者怎么14天，让你冷静期过冷和那一个东西，让你可以有后悔的机会。这三天是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当中那个怎么样啊冷静期，让他可以重新后悔不做这件事情吗？三天也是怎么样啊给亚伯拉罕。让他知道你决定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当许多时候我们是爱主，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顺服上帝的，当上帝叫我们的时候，我马上就很冲动做了一件做出去了。但在冲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我们会不会后悔啊？
会。
上帝给亚伯拉罕三天时间让他怎么样，他决定做的时候呢，以后不要怪责我上帝，我给三天时间你冷静去考虑，你不要后悔。原来呢，上帝给亚伯拉罕三天时间在考量亚伯拉罕是否愿意放下内心深处的那一个挚爱，就是以撒。那很快的事情发生，以撒就问他父亲，火以柴都有了，但现燔祭的羔羊羔在哪里？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以撒为什么要问父亲做什么？以撒知道父亲要做什么吗？以撒会知道吗？那举个例子，在比较多年前呢，因为我儿子现在比较大了，在许多年前，当我逢礼拜天穿的好像今天那么帅那么整齐出门的时候呢，我儿子肯定想，爸，你今天去哪间教会讲道啊？会不会啊？他肯定是我穿的这个那么帅那么整齐出去就是教会里面去不同教会讲道的，我儿子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啊，对，知道我要做什么啊，因为这我儿子那么多年跟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一个脸色，我一个动作，我儿子知道吗？知道的。当时以撒几岁啊？
25岁
耶。他跟他父亲生活在一起多少年了？25年了。他知道父亲要做什么吗？有可能不知道吗？不可能的。对，他对他父亲一举一动难道不了解吗？他是在一起生活的，对不对？ 难道他今天父亲把他带出去了，他不知道他父亲要做什么吗？带了两个工人，带了把刀，还有带一大堆柴 在背着上去的，儿子知道父亲做什么吗？有可能是不知道吗？对不对？然后看到亚伯拉罕回答也很幽默的，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上帝必自己预备做怎么样啊，燔祭的羊羔。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说？亚伯拉罕知道他做什么吗？上帝明明跟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你要把你儿子以撒献的燔祭给我。上帝有没有指名道姓讲谁啊？讲的以撒，讲得很清楚，你要把你儿子以撒献上给我。但这时候呢，你没有看到亚伯拉跟他儿子一个在弹一个在唱，对不对？儿子啊，父亲父亲，你呀啊，我刚才都有了，献的高高扬扬就在哪里啊？他父亲马上回答，哎，上帝必有预备，上帝必有预备。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知道是要做什么，特别他父亲亚伯拉罕知道要做什么的，但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竟然对他儿子讲，我儿啊，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内心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啊？亚伯拉罕内心在想，虽然上帝要我把以撒献上去，但是未必的，上帝爱我，知道我的需要，对不对？有可能 我来到这个地步，最后上帝会改变心意，不让我把以撒献上去。你发觉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仍然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在里面，觉得上帝爱我，知道我需要，对不对？并且最后不可能让我要不要把以撒给献上去。亚伯拉罕讲这句话也没有这种心意在里面呢？上帝必是为我预备啊。或者我们可以讲，其实亚伯拉罕信心很大的，他知道上帝不会这样去做，他知道上帝必给他预备。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啊？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呢，他内心里面仍然怎么样啊？内心深处是否在犹豫不决啊？他在想，哦，这个时候上帝爱我的，我等了20年以上了，我将来后裔如同沙尘尘埃，就靠这以撒这个儿子，所以上帝不可能把这儿子拿掉了。原来亚伯拉罕还在期待当中，上帝不会把我儿子给拿掉，上帝应该不会让我这样去做。亚伯拉罕内心在怎么样，还在一个很大很大坚强，还在一个很大很大怎么样犹豫不决当中。那我看下去，亚伯拉罕绑了他儿子以撒，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真的把他儿子绑了，但是以撒有没有机会反抗啊？有还是没有？我在想，假如我是以撒的时候，我是以撒了，25岁，知道父亲要把我绑起来，然后呢将我拿去送死，对不对？换作你们是以撒，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会不会逃跑啊？哎，逃跑太怎么样了？首先应该讲，换作我的立场，首先我会很坦诚的跟我父亲讲，父亲啊，是上帝要你顺，要你把你儿子以撒献上啊！但是上帝没有通知我以撒要什么，要顺着父亲的意献上啊！上帝是要求你，不是要求我，对不对啊？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啊，对不对？上帝对你的要求啊，既然现在你要拿我的命把献上，怎么样完成了你对上帝的意啊？或者现今的年轻小孩子一样的，对不对？像你小孩子，你叫他来教会，爸，你的信仰归你的信仰， 你不要强迫我归到你信仰好不好，你要去教会你就去了，你让我星期六礼拜天在家里或看看电视或听听曲好不好，我以我的人生观啊，我以我的祖先啊，我以我的权利啊，信不信是我的自己啊，我的信仰我自己选择啊。现在我会这样去想啊，以撒会不会这样去想啊？25岁年轻力壮的，如果背着一大捆柴上山，那一个他有机会反抗吗？有。但发觉以撒有没有反抗啊？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反抗啊？举个例子了，假如了，我讲假如了，以撒真的反抗跑掉了，这个故事你没看了、啊、有没有得看了、啊、亚伯拉罕还会被人家称为信心之父啊，有没有可能啊？25岁小孩子有这能力有这机会跑的，但发觉怎么样啊？以撒没有选择反抗，对不对？顺服了父亲。那从这里让我看到，原来亚伯拉罕家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祭坛。试想看看，假如亚伯拉罕没有从小把儿子带到上帝面前来，对不对？以撒认不认识上帝啊？假如亚伯拉罕对从以撒出生的家庭当中他没有一个好的见证，以撒会不会逃跑啊？假如亚伯拉罕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没有按照圣经旨意来教导以撒，以撒会不会顺服啊？那其实整个事情当中是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而以撒顺服谁啊？以撒是不是顺服上帝啊？不是啊，他顺服谁啊？顺服了他父亲啊。有没有看到在整个属灵生命当中，他既然顺服了父亲，完成了父亲怎么样上帝所交给他的意义，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其实许多说我们顺服上帝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心甘情愿去做了，然而顺服父亲，除非父亲是一个这样有非常好的榜样值得我去顺服的，否则的话以撒一定会跑掉。但我看到以撒没有跑，就因为怎么样啊？亚伯拉罕从小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了，然后他们一家人在上帝面前，亚伯拉罕做了一家之主，做家庭的头，把小孩子甚至他的妻子撒拉带到上帝面前来。刚才问了两个问题，撒拉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跟撒拉商量这件事情，答案是有的，否则的话两个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亚伯拉罕不可能把以撒带出去的。那从里看到，原来他的妻子撒拉也是怎么样啊？顺服了他丈夫，以致丈夫能够顺服上帝给他旨意，否则的话，他们两夫妻一定离婚了，是不是啊？所以看到，原来在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整个时候我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背后。假如没有家庭祭坛，没有好的生活见证，没有好的怎么样啊？他的信仰观来讲，没有好的把家庭好好带上帝面前来讲啊，这个事情不可能会发生。以撒顺服父亲，妻子撒拉顺服丈夫，成就了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神的事工，特别做牧者的、传道人的，往往许多时候会给儿女去投诉一件事情：爸，你爱教会多过爱我，是不是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爱服侍的，很爱主的，时间交给教会很多，对不对？但是家人会反对吗？所以很多爱服侍弟兄姐妹，原来背后丈夫妻子儿女会埋怨呢、啊？为什么你常常跑去教会服侍？为什么你爱教会多过爱家庭？ 是不是啊？因为在我们服侍过程当中，往往有人在拉住我们的后腿，不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我看到亚伯拉罕这家庭当中，他儿子没有，他妻子也没有，就因为亚伯拉罕不但只顺服上帝，不但只爱上帝，不但对上上帝有信心，而且他很爱他的家人，把他这家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面前来，一家人一起在怎么样服侍上帝。所以在整个故事当中，我看到以撒真是以父子之间的情感成就了父亲的意义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结局大家看到的，上帝没有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上帝及时制止了亚伯拉罕的行为，没有取以撒生命。虽然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没有亚伯拉罕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最后让上帝看到亚伯拉罕的心。在整个事情当中，假如亚伯拉罕没有把以撒给献上，要拿刀去砍的时候呢，整个故事是完全是另外故事。但亚伯拉罕把以撒绑上去，要让刀去砍的时候呢，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证明了亚伯拉罕最后放下内心深处的挚爱。原来亚伯拉罕重新觉悟，我心中挚爱的并不是儿子，并不是妻子，是谁呀？是上帝，是上帝。所以我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儿子，你独生儿子，你所带以撒，对不对？但我看到当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之后，他并不是对上帝没有信心，他并不是没有顺服上帝，只是是否对以撒的爱多过于对上帝的爱。当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之后，对不对？他很疼爱这儿子，这也可能造成是亚伯拉罕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他把儿子看为心中极为宝贵、极为挚爱的那一刻。当然，我也知道，对上帝有信心、有顺服的心，是不是表示我们有爱上帝的心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爱不爱上帝啊？我相信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爱我们上帝。但是只是我们爱了多少。只要举个例子，我爱不爱我上帝啊？我爱不爱我师母啊？师母不在不要讲好不好？我爱不爱我师母啊？肯定会爱啊。如果跟上帝跟师母对比来讲，对不对？我爱谁多啊？爱上帝多还是爱师母多啊？很自然的，师母每天二十四小时跟我在一起生活，对不对？我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师母去分享，对，他可以学习怎么样，可以提供我很多帮助。上帝可以吗？可以，但是凭着一个信心啊，谁比较真实一点啊？肯定是师母，对不对啊？师母很实在，在我旁边的。那在我生命当中，假如让我选择上帝爱上帝多还是爱师母多，我们有没有软弱的？肯定会有软弱，对吧？二十四小时陪着在你身边的人，肯定你对他情感、对他的很多东西都怎么样，会远远的超过对上帝那种情感，会不会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我不爱上帝，而是我爱上帝的心爱的多少。 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不爱上帝吗？他爱，但是在他生命当中，上帝看到的，对不对？他内心深处最爱的是谁啊？他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们，马太福音里面会我讲，爱父母多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其实上帝很爱我们的，他不是不让我们爱我们父母，爱我们的儿女。上帝不是要我们怎么样放下，上帝而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把他们交托给上帝去掌管。兄弟姊妹们，今天我相信我每一个受洗归入上神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爱上帝，只是爱的百分比多少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去学习对上帝爱越来就越多，越来就怎么样，越讨上帝喜悦。我还没有讲完，还有两章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上帝对我们说，你带着你的儿女，带着你独生的儿女，带着你所爱的儿女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山上把他们献为燔祭，我们愿意吗？亚伯拉罕毫无反抗的马上就顺服。假如今天上帝对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带着你的儿女，独生的儿女，所爱的，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们愿意吗？来，从整个事情当中，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到最后我看到上帝没有真的取得以撒生命啊，上帝要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你是否真的爱我多过于爱其他一切，是不是啊？所以从整个事情当中，神要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就今天我们对上帝的心到底去到什么程度。上帝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把心交给上帝，无条件的顺服上帝所要求的。所以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榜样，虽然他内心里面有很多挣扎，他虽然他内心里面很多犹豫不决，这是人的常性，人的罪性，是人之常情，很多会发生的。到最后要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上帝还是选择其他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上帝的爱和信心，就是愿意在亲情跟上帝意义当中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愿意把心中挚爱的献给上帝。对，只有让我看到信就是怀着盼望一生跟随神旨意而行，爱就是愿意为上帝摆上心中视为宝贵的。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呢，看到往后的亚伯拉罕都是神在托带着他，一路上蒙受上帝无限性的恩典和赐福。所以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学习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懂得献上，我们就能够经历上帝更大更大的福分。我们进入祷告。我在天上阿爸父母，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再次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提醒，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个是我们生命当中至为宝贵的那一个。看到亚伯拉罕在生命当中等了超过20年时间， 得来上帝所赐给他的儿子，但是上帝最后仍然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并不是上帝不爱亚伯拉罕，并不是上帝不爱以撒，而是亚伯拉罕在生命当中把以撒当为至为宝贵那个时候，上帝在当中做出了提醒，做出了教导。就是上帝同样的在亚伯拉罕身上教导，同样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当中谁是至为宝贵的那一刻。就求上帝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目标可以矫正对准上帝你，让我晓得你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号，你是我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那一个。就求你在当中帮助托带我们，让我这一班你所拣选的弟兄姐妹们，在我生命当中知道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的爱是不偏不离的。求求主你再次帮助带领我们，差派圣灵在当中做带领工作，让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你的圣灵提醒，让我们会跌倒的时候有上帝的手在托带着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恩感谢，在我生命当中有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帮助。我们叫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最后来有一个、怎么样广告的时间。那2019年的参服事工，在5月份我们在法国巴黎有个参服的短宣，日期应该是星期二三四三天的。然后跟着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个参服的短宣。然后呢在9月份15号到26号，我们在土耳其有第9届的全欧参服退休会。在4天退休会之后呢，我们有大概有7天的土耳其之旅，我会去看弃教会，还有一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历史古迹在当中。然后在10月份，我们今天邀请了台湾的叶舒雅乐团来到欧洲做音乐的巡回布道会。在11月份，我们在南爱杜柏林有一个参服的短宣，期待的大家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件事情，求上帝在当亲自的带领。同样的，我们也期待着不单只祷告，让我们用行动一起在神国度事工上，我们都有份。好了，谢谢大家。
感谢主，谢谢洪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考验试炼，让他的信心真的愿意说我摆上我的挚爱，是顺服去信靠上帝。所以这是信的考验，爱的考验，是不是愿意把挚爱的摆给神。然后被考验过关是因为他有行为，他说我愿意顺服，愿意信靠。我们唱回去回应的歌，信靠顺服，请您。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他，顺服他，听到神的呼召，顺服他，去爱他。
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若有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若有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
谢谢。好，我们现在的横上的、直上的，我们向神的敬拜；横上的，我们需要彼此的相交时间。现在，是欢迎新朋友 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呢？没有。好，我们也起来彼此握手问安。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顺服上帝。谢谢你，洪牧师。等一会有茶点，大家可以在茶点时间更多的交通。每个礼拜天3:30在这里都还是有主日崇拜。今天牧师在伯尔尼帮助他们有执事的开会，也帮助他们有讲到一个月在有一次在伯尔尼的。下一周我们还是2:30上面有祷告会，在这里有敬拜团队的练习。下一周的主日崇拜葛牧师讲到苏俊姐妹领会，然后其他的请看看，请提醒路德嫂家负责茶点清洁。路德嫂家的刘星没有在，请提醒他一下。好，好，我们是神的家，每个人需要归属一个嫂家。教会是个大家庭，不同的嫂家需要更多的温饱权。我们有温暖，有饱足，读神的话语，有传福音。新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到每个嫂家里面。礼拜一下午有喜乐嫂家，明天洪牧师会在喜乐嫂家 Connie 的家里面一起的带领聚会。然后礼拜四早上有路德嫂家，是姐妹的聚会。礼拜五有两个嫂家，恩慈嫂家跟提莫泰嫂家，都是吃饭。恩慈嫂家是每个星期一次，提莫泰嫂家是在职的工作的青年人的聚会，是每隔一周一次。然后昨天都有广东话幼儿跟弟兄早餐会的聚会了。下一个礼拜六就有青少年嫂家的聚会。好，对，好，请没有进到嫂家的都要找一个嫂家进到归属。上次报告还有今年第一次的会员大会是下一个礼拜天崇拜之后5:30，然后我们最重要是讨论教会的预算，然后讨论完了之后会变成大概7:00就会一起吃饭，请大家带个菜来分享一下。然后每个会员必须要出席，然后还没是会员还想要了解教会更多的，你可以列席。然后也鼓励可以成为会员的，就是有受洗归入教会，然后或者是你已经在别的教会受洗了，你可以申请成为我们的教会会员。春节很快到了，2月3日是我们的福音主日，下一讲。福音主日，我们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尤其是一个家庭的节日。如果是跟中外结婚的，我们欢迎也把配偶也一家带来，然后我们会到时候有法文的翻译。也大家一起把你最好的过年菜带来阿燕。过年菜是在5:30开始，我们大家摆家菜，也一起动手包饺子。然后我们的执事会找不同的人做一些饺子馅，然后我们呢会有面在这里，大家带着你的擀面棍，动着两只手，大家一起来包饺子。我们也会有发红包。经文红包。好，云川在吗？关于五旬节的营会报名，请云川。下一张。
大家好，这个今年我们的营会是6月8日到10日，然后现在就是酒店，我们营会整个的报名现在还没有开始，会晚一点进行，现在是就是酒店的报名。因为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在那个大木屋那个营地里面，就是正常的那个情况，然后
有照片。
另外一个，对对对，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可以住酒店。这个酒店离我们那个大营地也很近。去年有住酒店的有在的吗？举手。哦，有几个 ，yes。所以大家之后也可以去向这些弟兄姐妹可以问一下酒店的情况。其实很近，就是走路可能大概几分钟。就是那个照片，叫 Hotel Le Hollet， 上一张，往前，对对对，不好意思，对，其实我们营地就在它的后面，可能这个遮挡住了，看不到，所以可以再看一下前一张吗？说一下那个费用哈，是酒店的报名选项是成人是160，然后儿童的话每人是50，就是两岁以上。到12岁，然后0到不满2岁的婴儿是免费。好，后面有几张照片可以大家看一下，就是酒店房间，它就是一个这种木屋风格的，这种有双人间，然后有这种带上下铺的，如果有孩子一起住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情况。如果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跟刚才举手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可以去问一下这个酒店的情况哈，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扩大，就是可以邀请更多的新朋友，因为大木屋里面就是90个人，然后加上酒店的话，我们可以大概120个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一些新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营会。然后如果你们对酒店的这个报名，就是对酒店这个选项感兴趣的话呢，就请来填写一下报名表，后面有一些报名表，待会儿一会儿大家可以到后面去拿，填上你的对姓名、性别、电话，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如果是带孩子的话，把孩子的这个名字和年龄也填一下。对，我们的截止日期是2月10号，是就是2月份的第二个主日，然后就是你要交之前要把这个报名表交给我，然后缴费是在3月底之前要缴，因为我们需要给这个酒店先有一个预付，把这个房间给定下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员的话，今年我们还是会是黄爱敏，跟去年的那个讲员是一样的。然后对，然后酒店的正式报名可能会在稍晚的时候，可能4、5月份，因为今年的营会时间比较厚一些，是6月8号到10号，所以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那个正常的那个营地的那个报名。OK， 关于酒店报名，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是对向我报名就可以啊，把那个表填好之后，可以主日的时候给我，或者是你。填好之后你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微信也发给我也可以，因为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好，行，谢谢大家。
谢谢云川。我们教会每一年只有这一个营会，五旬节是3天2夜的营会，我们可以放回去那个大木屋的那个照片给大家看。这个他没有把营地弄出来，下一次我弄出来。我们那个木屋是两个木屋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 chalet， 是瑞士特别的用木来做的，楼底是一个很大的餐厅，所以呢，我们个餐厅的数量只有120个人，只有90人，然后加上酒店，最多只能容纳120个人，所以呢，报名只是日内华华人神经教会的营会，所以就不要把东西发到外面去。我们等我们自己教会报名之后，我们会邀请朋友，而且是最主要是慕道朋友，因为这个营会是我们要带着使命，要传福音的，要有分组的活动为主的，所以搞清楚我们的这个营会是我们的培灵的营会，也有我们分组的时候带上福音的作用的营会。好，报告就到这里，我们同唱三一颂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灵，三位一有自愿，万福之本。
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这么的爱我们，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可能爱的不够比你多。主啊，我们知道你会考验我们，考验的时候你让我们真的是信靠顺服你，知道你是出于你的爱心，让我们更把我们自己所爱的放下来，是因为爱去爱你，顺服你，听你的话。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各种的考验的当中，我们表达对你的爱，就用顺服来执行，帮助我们在行为上听你的话，走在你的正路上，不偏离左右，蒙你的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神的慈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去为主发光，为主付出顺服信靠的行动，愿我们的爱表露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卧倒后可以有后面的茶点聚餐。